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是大年初二，焦点对话祝各位阖家欢乐，在新的一年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如意。也感谢大家一年来的支持，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关注焦点对话节目。今天的讨论呢，我们先从春节期间中国政坛的动向来分析一下当下中国的政治风向，以及未来一年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变化。另外，最近中国一位著名的学者大胆批评中国媒体腐败世界第一，我们就谈谈中国媒体腐败和缺乏新闻自由之间有什么关系。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中国人权资深研究员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还有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从春节政治谈起。新春佳节之际，中国政坛有很多的好戏可看。习近平重回延安演出清明秀，重温上山下乡和毛泽东时代的情怀。京城红歌响彻云霄，高层年会、团拜等节庆活动一片喜气洋洋，新旧领导握手言欢。但和谐背后呢，也有暗潮涌动。习近平高调提倡要讲政治规矩，王岐山悲壮喊出一党反腐不信邪，中纪委在佳节期间赶工打虎，双开双规多位高官，军中大佬郭伯雄到底是大势已去还是安然着陆，都是外界关注的看点。那么从这些春节政治戏码能否看出中国政坛的风向，未来一年中国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大动和大变，我们请各位嘉宾来解读一下。那么首先我想从一篇纽约时报的报道提到，今年春节前夕哈，中国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协同妻子彭丽媛回到延安，重访他曾经在上山下乡时候插队的梁家河。纽约时报这个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这个报道说呢，在毛泽东时代的回音不绝于耳的一年接近尾声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到了那个时代开始的地方。那么首先请各位点评一下，您如何看待习近平回延安拜年的这个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那么破空，请你先来跟我们说一下。
四个字，衣锦还乡。这是一场个人秀，习近平的个人秀，他把他个人的人生的一个喜剧代替了整个民族的悲剧。我们都知道上山下乡是一场悲剧，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导致了中国的大动荡，这个大劫难，随后毛泽东把这个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那把他们打发到农村，免得在城市里闹事，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悲剧。对于习近平个人来说也是悲剧。当时他当时作为黑五类的后代，他先是被那个送了少管所关了三年之后把他下放到延安那个梁家河，是一个惩罚。他曾经开始的时候受不了这个苦难，逃回北京，被他母亲齐心和其他人又强行送了回去，这样他才死心塌地待在那里，最后在那里正表现，写入党申请书，写了又写入了党，后来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但他很幸运，后来作为高干子弟，他上了工农兵学员，他回到了北京，后来他父亲被平反之后，他被载入第三梯队培养，这样最后他当上了国家第一号领导人。但是有几个，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幸运，把悲剧变成了喜剧，成了国家领导人。但是对千百万下乡知青来说，那是一场人生的悲剧，他们耽误了学业，失去了工作，整个一生的年华失去了。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却炫耀自己的成功，是对千百万上山下乡知青的不公平。
高文谦先生，您是搞中共党史研究的，那么延安呢，不仅是习近平个人的人生起点，更是毛泽东在把这个共产主义推向全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政治符号哈。那么在这个时候，习近平回延安，我想他不仅仅是自己的衣锦还乡，同时也有一种追根溯源，回到红色源头的那么一点含义。那么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我觉得春节前的访民问苦呢，做清明秀呢，这个是中共历来的政治传统，并不奇怪。但是习近平的选择回延安，我认为有两重目的。第一的话呢，是在政治上呢，我管叫接地气。因为延安呢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延安精神的核心呢 就是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就是说的话呢，在党内有最后决定权。那么习近平现在这样做呢，他就是要炫耀，来显示自己是毛的传人，塑造这么一个形象。那么第二层意思呢，刚才破空讲到，那么这个延安陕北延安呢，是这个当年习近平插队的地方，是他走上社会可以说是他的人生的起点。那么当年的狗崽子现在变成了中国最高的领导人，前呼后拥，荣归故里啊，这种东西的话呢，刚才那破空把意思也讲了，我就不重复了。我还要再顺便提一点的，那是什么呢？在这个春节晚会上呢，独捧习近平，唱出歌颂习近平的这种颂歌来。这个习近平的话呢，对这个个人崇拜这一套啊，这个很享受，这个陶醉在这个颂歌迎耳神仙乐的这么一种吹捧之中，而对批评他的意见说成是妄议中央，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在重蹈毛的覆辙。毛当年建国之初就是拒绝梁漱溟批评他没有雅量，这么一个拒绝这种批评开始走上独裁的。
小农先生，
我想这个刚才破空已经谈到了习近平回延安，也许可以再进一步用四个字来说，就是他把延安看作是龙兴之地，因为他登到今天的大位，起点是延安，那么因此他也就青春无悔了。但是刚才破空已经谈到，青春无悔这个问题，对 99.9% 的插队知青来讲，恐怕是正好相反。那么我想这里强调一点的是，习近平自己大概忽略了一点，就是他回延安其实隐含的意思是颂扬他父亲习仲勋开创陕北根据地，给中央红军提供一块落脚之地，这么一个历史功勋。但在这个强调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实际上这个习近平他的一生并不是因为他在延安插队，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他当到中央领导人，他个人有过多大的历史功勋。相反，他的一步步全是靠他父亲的余荫。就是说他在陕北延安插队得到当地的照顾，然后被推荐进清华大学当工农兵学员，以后再调到中央办公厅当秘书，中央军委办公厅当秘书，然后是再到河北当县委书记，一步步高升。主要靠的不是他个人的功绩和政绩，而靠的是余荫。那么他强调这一点的时候，他都忽略了一条，也就是这种靠余荫步步高升的做法，在红二代里头有大批，比比皆是。那别人都不服气啊。
好的。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这条路是值得称颂的道路，那不正好否定了中共宣传的执政为公吗？
好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动向，我想就是提到的，就是我们在知道在春节期间，中纪委宣布了对几位这个高官的双规双开的处理。那么现在对他们的罪名的宣誓的时候呢，有一个新的说法，就是叫做不守政治规矩。那么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代表着反腐从法律层面上升到这个政治层面啊，反腐这个武器在党内更有那么一点加法的这个色彩了。这个政治规矩这个说法是习近平提出来的。那么破空想听听你对这个说法，就是现在对高官都往往爱说不守政治规矩这个说法，你有什么分析？
我先补充一下，那个习近平回延安啊，他当时还向那个乡亲特意介绍他太太写那个彭丽媛，说这是我的婆姨，用当地话。那么我在想啊，如果彭丽媛是像江泽民夫人王冶平那么一个七歪八倒的人，恐怕他也懒得介绍了。就因为彭丽媛是一个歌星，所以呢他也介绍一下，这种自我炫耀自我陶醉啊溢于言表。那么这个王岐山在春节期间反腐加班加点反腐，这是当然的，因为他们继续在选择性反腐，继续在选那些非红二代、非太子党下手，继续在选那些副职下手，说对那些副国级的人宣布，或对那些副省级的人做出处理。那么王岐山呢，这个时候他们在讲那个说政治规矩，在强调一个政治规矩这个话呢，这个他们的社论已经写得很明白了，说最大的政治规矩是服从党中央，就是服从习主席习近平，也就是说他们在吸取这个胡锦涛时代教训，习近平在宣扬，就是说他对两头人喊话，一个是各级官员，你要不守规矩，你反我我就反你，你反对我不听我的话我就反腐把你搞下去。另外他有个政治老人打招呼，你不要干政，你干政我对你不客气，你不干政你就好好过那个安享晚年。 这黑社会啊，就是黑社会，就是黑社会的服从那个黑老大，这是一个家法家规。
嗯，
所以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一个规矩，就是刑不上太师党，刑不上红二代，你怎么反我都不能反。像最近安邦公司，不仅被虽然被点了名，说他任性啊，但是呢，他继续大举的收购，把这个民生银行也吞了，在国际上大手笔的收购别的银行，这些资金都来自于政府。说红二代继续发财，但是你官二代对不起，我就要说收拾你。
嗯，
最后你统一到我这个太师党的路线上来。
嗯，高文杰先生，
我觉得呢，这个中纪委在这个。把这个就是春节前的话呢，五天连双开了七个大员，这里面的看点是什么呢？另外还强调讲着政治规矩，这里面的看点呢，就是他第一次的话呢，把反腐跟守政治规矩联系起来，
嗯，
就透露出来反腐的真正目的是让官员的话呢听话驯服啊，和中央保持一致，守政治规矩啊，这个中纪委这么搞，还包括这些前几天这个。前些日子这个王岐山呢讲这个不信邪，所有这些说法本身呢，我觉得的话呢，反映了一个话呢，现在反腐呢陷入了双重困境。第一，普通老百姓通过反腐没有得到实惠，那么这个已经开始呢，就是政治是这个审美疲劳，那么实际上连看热闹的兴趣呢已经大减。另外呢，反腐呢把中共官场搞得鸡飞狗跳，人人自危。那么快到了官逼官反的这么一种地步，但是即便如此，仍然有人顶风作案。所以中纪委呢，现在这个春节前的这种大动作呢，它是想产生一种呢这个震慑效应和这个规模效应，但实际上呢，中纪委搞的这个动静越大呀，离中国的法治越远。
嗯，陈小龙先生，
习近平所强调的政治规矩，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六个字，全党服从一人，这个把戏在共产党历史上多的是。在中共的历史上，毛泽东就是这样起家的，他的办法是谁不顺从我就打倒谁。毛泽东死了以后，中共变成了全党服从两个人，邓小平和陈云。邓小平去世以后，江泽民的做法是为了树立个人威信，用腐败换取顺从。而胡锦涛的做法呢，是和光同尘，九龙治水。现在习近平的考虑是他不想做胡锦涛江泽民第二，那么他想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到毛泽东式的权威。但是习近平既没有个人的威信，也没有这个以前像毛泽东那样的全国老百姓的顶礼膜拜，所以他最后只能靠反腐败来建立他的威权。但是这个做法并没有引起这个党内的非常高度的认同，相反在红二代和这个官场上实际上是腹非和非议相当多的，这才是他强调政治规矩的真正原因。
我们知道在北京啊，刚才我们电视屏幕上已经放到就是习近平呢在军队里面出席这个军队的团拜活动，那么中国军队这个文艺兵啊大唱这个红色歌曲，演唱什么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啦，唱支山歌给党听，这些传统的还有包括文革时期这个样板戏的这个经典唱段哈。那么官媒也表示在报道的时候说呢，这表达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这个坚定的信念。那么这种种和刚才我们说到习近平回延安这种种做法，大家都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回归这个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的这个相似之处，尤其刚才我们在电视画面上看到那个军队的那个演出，简直就跟这个北韩的那种文艺表演几乎是差不多的这种风格。那么这种意图，他这个习近平这种意图是不是跟薄熙来当初的唱红打黑回归这个红色基因的这个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那么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还是那句老话，五十步笑一百步。薄熙来给习近平很大的启发，所以薄熙来这个启发就是中共在现行体制下，他的基本群众是左的群众，左的路线，以左为主，以左是从，你就能获得群众。所以说你只要唱红走左就没错。所以说薄熙来虽然被打倒了，因为他夺权，说习近平把他这一套拿了过来，继续争取左的这个巩固这个左的群众的支持，那么继续唱红歌。那么这个唱红歌不仅在军队唱，而且啊，据说在北京的公园也继续唱。要是唱红歌，其实他有一些自相矛盾，比如说他唱一首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那么你现在强调党的威信，党的这个最高领袖的威信，毛委员是什么？当初只是一个中央委员，当初的总书记在哪里？当初的最高领导人在哪里？只不过因为毛泽东后来成了事，所以说他就唱毛委员。那我们可以反复的假设，如果薄熙来成了事，那么将来要唱一首歌叫薄委员和我们在一起。 说这个是因人而异。另外还唱了一首歌叫什么唱这山歌给党听。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中啊，山歌都是情歌，是情人之间互相唱歌叫山歌，结果这个扭曲了给党唱那个山歌，这党成了情人，这简直是不伦不类。一直到了二十一世纪还在把党当情人，把党当什么母亲妈妈在看待，说这都是、啊、走回头路，说这种荒唐透顶啊，只能在现行制度下去玩一下，自我就说自我陶醉吧。
高文谦先生，
习近平和这个薄熙来呢实际上是一路人，他们是共产党这颗藤上的结的两个瓜，或者是下的两个蛋。他们的这个家庭出身，他们的文革遭遇，他们的从政经历呢大同小异。因此的话呢，他们的话呢，虽然现在的话呢地位的话呢高下啊，一个是九天之上，一个是在秦城监狱，但是他们的红色基因呢那是相同的。这个当年薄熙来讲一句话叫做想来想去啊，党内啊还是毛泽东思想的是正面的资产，因此要维护党的这个一党天下的话就必须要尊毛。那么习近平呢实际上现在也是这样子那个做的，哎，他的话呢这一点呢我觉得他现在大唱红歌呀捧毛啊，这一点凸显了红二代的理论的这种贫乏和的话呢没有能力和勇气来面对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只好呢求救于毛这个亡灵。
嗯，陈小龙先生，
红二代这个红色文化强调的表面上看是这个为共产党的统治体强调合法性和正当性，但是它里面有一个文化密码，那就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嗯，
这个说法的背后实质上就是红色特权代代相传，所以这种特权有理论实际上恰恰是中国腐败的根源。我们都知道官二代也好红二代也好，他们当中的腐败都是建立在所谓的老子有权亲属受益的这个特权有理论的基础之上的。这个正所谓的特权有理事实上恰恰就变成了腐败有理。我们刚才前面破空谈到了中国在到现在为止习近平的反腐败始终对红二代刀下留情，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特权有理在背后作怪。
嗯，
那么现在红色文化继续唱下去，其实质就是中国的腐败实际上是除不掉的，因为正是这种红色文化为腐败种下了基因，而红二代们他们唱红色歌曲的时候其实心里暗中想唱出来的一句话就是特权万万代。
嗯，我们知道
那么腐败也就会万万代。
嗯，说到这个军队哈，我们知道就是习近平在春节期间给军队这个拜访，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中央军委最近又发布这个所谓军队基层建设纲要，里面呢严禁军人使用这个互联网和手机，而且严禁军人以军人身份在互联网上开设博客聊天交友等等，这个限制其实是非常严的。我就想问一下各位，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不是意味着对于军人的这个控制和军队的控制要比以前要更加强？那么陈伯公先生，您的解读是什么？
这件事啊，是我想起了1989年六四屠杀前夕，当时的北京建言部队，邓小平和李鹏规定他们只能看人民日报，只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能够看这个听别的电台，也不能够看这个学生的这个大字报或者传单，不能接受学生发的条子，说就是封闭式教育，给他们灌输仇恨，仇恨学生，仇恨当时的那个请愿民众，把他们当成那个建言部队的敌人，说他们对建言部队怎么不尊重，那么后来给屠杀埋伏埋那个。给他们洗脑，给屠杀埋上了序曲。那么这一次啊，这个动作非常危险。他给军人说，不能够用手机，不能让互联网啊，不能在微博聊天，这个非常严重，非常危险。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军人已经用过这些东西了，微博啊、手机、互联网，突然不让他们用了，这个有利有弊。对中共来说，有利来说，他们继续封闭，对他们进行洗脑，啊，这个让他们只听党的话，只看党的媒体，那么到时候带着一种仇恨上战场，在国内是杀人民，对外呢是去开战。但是中共也制造了一个危险，那就是如果这些军人真的是到二十一世纪这个互联网的时代不能用互联网，甚至手机时代不能用手机，不能是那个聊天的话，我看对军人是个很大的压抑。人毕竟不是机器，这么压抑的情况下，军队恐怕会爆发一个造反的一个情绪。
嗯，
所以我认为呢，到了一定时候啊，恐怕倒过来对中共啊是一个自伤。
嗯，好，再听听高文先生的意见。
这个军队呢，是中共维持这个政权的 这个命根子了，可以说是是看家的最后一道这个防线。那么军队忠于党，这是共产党的从历来就是这个宗旨，现在是更加这个明确，因为现在形势呢非常的严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不允许任何外来的思想来染指，来侵蚀军队思想，这就是共产党历来做法。但是我认为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最后是行不通的。他虽然想把呢军队隔绝于世，但是在21世纪互联网 2.0 版本这种时代下，而且军人已经享受到了这么一种甜头，他们这些士兵，基层的士兵都是年轻人，他们你现在给他剥夺的话呢，他们现在不会从公开表示反对，但是私下里会用各种方式，各种方式来的话呢，来违反这个规矩，哎，最后呢是变成了一种屡禁不止，哎，所以这最终呢，这种规定呢是徒劳的。
嗯，陈晓龙先生，
中国的社会不满现在是广泛全面的，所以军营里的士兵自然也会受到这些影响。不过我想军营里的士兵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农村兵，一类是城市兵。对农村兵而言，很多人的想法是在军队里好歹混出个一二三来，将来就不用再回乡下去了。
嗯，
所以这些农村兵相对来讲比较听话一些，但是城市兵就不同，他们本来在入伍之前就是网络时代的，而且呢退伍复员以后可以名正言顺的回到城里去谋职业，所以对他们来讲听话不是那么太重要。所以这种情况下，城市兵对手机禁用这一点会非常敏感，越禁越反感。
嗯，好，我们最后时间不太多，我想请各位每个人回答一些不同的问题。那么首先听听陈伯辉先生意见，我们知道这个军中大佬郭伯雄一直是有这个陷入麻烦的这个传闻在外面，他手下呢确实有一些人或者以前的亲信呢被调查清理哈。那么但是在春节期间呢，这个中央领导人看望了所谓江泽民、胡锦涛在内的这个近百名老同志，那么名单当中呢也包括郭伯雄。那么外界一些人就解读，就说是不是这个为郭伯雄深陷丑闻呢辟谣了？那么你怎么解读这个进展？
啊，我认为这个不是辟谣，对郭伯雄来说反而是凶兆。我们非常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习近平和这个王岐山的反腐模式了。那么在正式公布之前，可以称你同志，甚至呢可以公布你的名单。况且这次不是真正亮相，只是在名单上亮相。所以这个亮相反而非常危险。我们知道这个周永康啊，这个在之前他也曾经在2012年最后亮个相，那么尤其是徐才厚在2013年春节还亮个相，随后被公布那个双规调查。那么尤其是那个令计划在出事前几天还出来这个发表什么这个是讲话啦，或者是这个出席这个会，这些最后的无一倒霉。还有个南京市委书记，那么当天还在这个早上还在这个发令枪，这个长跑可能下午就被这个双规了。
嗯，
所以呢这个郭伯雄被露面啊，反而是有可能被处理的一个信号。因为2015年来了，习近平反腐不可能不拿一个大东西来给大家交代，你就说继续要打虎，那怎么打？那么郭伯雄已经传闻这么久，的确他也非常腐败，那么徐才厚都下去了，郭伯雄不可能不下去。所以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年后不久有可能公布郭伯雄被受到查处的这个消息。
嗯，那么高文天先生，
我能补充一点吗？
请讲，高文天先生。
啊，就是实际上呢，郭伯雄这件事情呢，你军中的腐败呢，你让徐才厚一个人来担当，显然是不合适的。
嗯，
郭伯雄和徐才厚是江泽民安插在军队这个贪腐的文武二将，而且的话呢，他们这个卖官索贿呢，要到红二代头上去，譬如说陈赓的儿子陈之健，这个账是一定要算的。但是呢，这涉及到军中的稳定，涉及到江泽民的态度，所以呢，稍微缓一下，就像下象棋一样，打一个那个顿挫，哎，但是，这样子下去的话呢，实际上呢，悬在这个郭伯雄头上的那把剑呢，还在那悬着呢。
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小龙不知道同不同意，就是中共高层实际上已经把郭伯雄周围的一些党羽都剪除了不少。那么，陈晓龙先生，您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对习近平来讲，他要考虑的最大因素是政治影响，就是党的脸面。因为郭伯雄在担任军委主席这方面比徐才厚的资历还要老，所以如果说把郭伯雄公开的打倒，那等于是变相的承认胡锦涛当了10年阿斗，解放军10年当中是被两个大贪官在主导着，这是一个国丑也是党丑。所以对习近平来讲，如果能够一床警备盖过去，他很可能就 想盖一盖。
嗯，
这可能性也是存在。
好，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大家可以嘉宾麻烦稍微简短一些。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就是我们知道在中共这个春节期间哈，那么关于习近平的高调的报道，就像高峰先生提到，习近平好像非常享受这种个人崇拜或者对他唱这个赞歌的这个气氛。那么相形之下，那么总理李克强呢就非常的低调。那么他做了哪些活动，或者是说他现在那么很多人外界就是觉得其。李克强基本上是被习近平掏空了，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这样，春节因为共产党有春节政治，所以春节政治看得很明显。
嗯，
凡拜会历来是由这个总理讲话，总书记主持，这是反过来，总理主持，总书记讲话，越讲话可以有更高的曝光率，所以习近平抢了这个镁光灯，那么这不会再由总理去曝光了。另外，李克强在年前去这个贵州看一下，去看一下弱势群体，是模仿那个温家宝的清明秀。但是温家宝时代，胡锦涛还让他去清明秀，但是李克强这个时代过去了，急不起半点浪花。首先镜头给你很少，而且这个习近平在这个团拜会上讲话，讲到一个就是家庭观念，家庭观念一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养老出了问题，人口老龄化、一胎化造成的恶果，这个养老金这个国家不够了，这个是个巨大负担，所以要提倡家庭养老。另外就是家庭观念乱了，由于这个二奶小三现象非常密集，
嗯，
所以习近平这个讲话都是政治含义，那李克强的地位是完全被边缘化了。
嗯，好，再听听高文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就是在春节前夕呢，这个中国这个网信办关闭了133个所谓的这个歪曲党史国史信息的这个历史微信的公众账号。那么我想听听高文先生，您自己就是搞历史研究的，你觉得这些微信账号被关闭的是不是真的歪曲了历史？那么他们到底有些哪些，比如说什么样的史实，他们提供的信息触怒了中共当局？
这个呢，中共是从这个苏联这个亡党亡国，前苏联亡党亡国这件事情呢，吸取的这么一个教训。所谓这个戈尔巴乔夫当年搞这个公开性，把这个当年斯大林时代的很多这个罪恶啊，公之于众。因此的话呢，这个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那么因此的话呢，现在的话呢，有一个这个在春节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注意。就是一个左王邓义群的话呢去世，哎，这个当年邓义群呢，在这个邓小平时代的时候，在这个苏联8.19之后，就这个批评这戈尔巴乔夫，认为呢是因为他在这作恶啊放纵，因此使得中国使得苏联这个亡党亡国，而呢习近平以习近平为首的7个常委都参加他的这个遗体告别仪式，这个就很明显的。向外界传达了一个信息，就是中共的话呢，绝不走苏联的那条路，绝不抹黑自己的历史。这个信息传达的是非常清楚。
我补充一点，
这个关闭133个那个网站呢，那个微博的微信那边都是为这个来服务的。
嗯，好的，小农，请讲。
中国的党史国史里面的历史真相，向来是中共的一个疮疤和痛脚。这个在互联网时代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微博，通过这个讨论党史国史的真相，来提醒老百姓认识真实的历史。但是这一点恰恰是共产党非常头痛的，也是要雇上几百万五毛来千方百计的宣传所谓的正能量。
嗯，
但是呢，老百姓是越来越多的了解了历史真相，真相就在老百姓的心里头。
嗯，
所以对当局来讲，想要通过封掉一些微博账号就把历史真相掩盖起来，那是车到断水，水更流。
嗯，好，
从道理上讲，历史真相永远是掩盖不住的，越掩盖当局越被动。
嗯，好的，小农，因为你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哈，我想对于许多寻常百姓来说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未来一年这个经济状况到底会怎么样，那么荷包会怎么样。小农，你能不能简短的跟我们介绍你的看法是什么，对未来这一年的中国经济局势？
2015年很可能是一个中国经济的转折点。中国政府现在宣传的新常态，实际上它的真实含义就是告别经济繁荣，然后从这句话说的再白一点，就是要进入经济萧条和紧缩状态。
嗯，
那么整个经济紧缩，老百姓的钱包自然也会紧缩，所以2015年开始，中国经济情况会越来越困难。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国际收支司司长写的最近有一个发言，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他已经看到了金融危机的气息，所以他说现在中国当前要总结的 就是2008年当年世界性的亚洲金融危机对全球的影响，那么需要把那个教训搬到中国来好好研究。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现在要关心的最大问题是金融危机，如果金融危机确实发生，那么对中国老百姓来讲可能生活会逐渐越来越困难。
好，有关这个春节政治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的媒体腐败和缺乏新闻自由有没有什么关系，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